好，那太好了。记得我们现在这那个信息里面，我们在那个圣经的哪里啊？诗篇啊，我们在诗篇。所以我们在上几个礼拜里面，我们讲过诗篇。我们把它这一次，因为它现在只有给我们读部分哈，第一卷哈，第一章第五十章的第一个部分。那我们在这一个卷书里面，我们就分了几段来分享那个诗篇。所以我们在诗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整个的信息，十二月份的信息哈，我们讲有福的人生。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这样才能够得着有福的人生。复习一下，你们还记得吗？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怎么样？有福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开卷有益哈，我们的系列里面第一个，我们讲到我们有福的人生，首先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昼夜思想神的话是我们讲到的叫智慧诗。那我们讲完了智慧诗，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讲到赞美诗哈。我们讲到赞美的大能哈，哇那个 Jack 真的很贴心哦，他怕你们被问不清楚，所以就赶快偷偷的给你们放水哈。然后我们第二个礼拜我们讲到赞美的大能哈。然后我记得那天那个张先生哈，在小组我们讨论到赞美神，所以呢那天在丰盛小组我就听到那个张先生就说，哦，我不知道神也喜欢人家赞美哈。所以我们那天就开始分享怎么样向对方说赞美的话。所以他们那天也很可爱，他们说哇，我们得着很多哈，让我先生学习来赞美太太哈。好，感谢主。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感恩哈，刚好是感恩节，我们讲到感恩诗哈。那接下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认罪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认罪，上个礼拜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更切的与我们有关的哈，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是恳切的祷告。今天的诗篇里面我要讲恳切的祷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如何祈祷。诗篇三十九篇解经家把它形容是最具代表性的哀歌。大卫写这一篇诗是一个祷告，一个祈祷的诗，但是呢也是一个哀歌，非常具代表性，而且是充满了感情。甚至于呢诗篇呢，他们配形容诗篇三十九篇是最美的哀歌哈。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讲到大卫他在人生走经人生很多的苦难，人间很多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说我的指望在乎你。大卫不是只有消极的看到人生的苦难，他不是只有消极的看到人很多的问题但是In the same time, 同时呢，他就把他的眼光转向神，好不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诗篇三十九篇，刚好是不长，我们一起把它所有的经文读完。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命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全是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一万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的手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力量路上的光。主啊，我祷告，主啊，让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话语都要成为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他们生命中的力量。主啊，是的，就像大卫，主啊，在你面前所说的，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我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样。主啊，我要求你来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主啊，我也要像大卫一样，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虽然在世上的日子真的是愁苦加增，但是主啊，当我倚靠你的时候，主啊，我就充满了盼望。主啊，要为这样子的生命来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借着大卫他所走经的人生苦难要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诗篇39篇大卫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描写的很多大卫所说的心历路程，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所走经我们生命中的心历路程。诗篇39篇在这里大卫说，我承受，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怎么样舌头犯罪。大卫呢，为什么讲这样子的话语呢？大卫其实他说我曾说的意思就是我立定了心志。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我曾经说过了，即便呢这个恶人这样子伤害我，即便这些事情灾难临到我，但是我不要让我的舌头犯罪。为什么大卫说他不要让他的舌头犯罪？因为今天追杀大卫的人是谁？是谁？扫罗。所以呢，你知道扫罗是谁？扫罗是一位大卫把他的生命献给他，而且大卫是为他效忠，而且大卫是为他努力，而且大卫呢，他为了扫罗他出南征北战，而且当大卫出去征战的时候，他帮助了那个扫罗建立他的国家，建立他的整个的那个国防各方面。但是呢，对怎么样？对这一位大卫，他其实最后发生什么事？扫罗要追杀他，扫罗呢不放过他。为什么扫罗要追杀大卫？嫉妒。哇，你们真的都有读经哈。因为呢，扫罗呢为什么要追杀这个大卫？因为以色列的妇女她唱了一首歌，他们怎么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万万。哇，扫罗是一个容不下有一个人比他更厉害的。当他知道这个大卫呢比他更厉害，他只能杀死一千个人，但是大卫却能杀死一万个人，都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一位扫罗就怎么样？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当大卫看到他这样子为他效力，然后对他这么好的人呢，然后呢他竟然这样对他的时候，但是问题在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位扫罗是谁？是大卫的 上司之外，而且他是君王，而且他又是怎么样？神所高立的。所以大卫即便他心里很多的难过、生气，很多的不满，但是大卫不想要口舌犯罪。所以呢，假如他一开口，然后大卫一定会讲出他的不满。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舌头，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言语。我最近相信你们这些人都读了顺服耶和华，活在遮盖底下，活在遮盖底下，这里所教导的是大卫有一次他有很好的机会，他可以杀了扫罗。为什么？因为扫罗躲到一个洞里面去大解，然后呢扫罗那个大卫进去，我说错，扫罗进去的时候，大卫可以就把他拿下他的头来，但是大卫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给他剪了一个袖子，让他证明说我来过这个地方，我可以宰了你，但是我没有宰你。为什么大卫不杀扫罗？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们今天记不记得我们那个礼拜的顺服录影带里面，我们看到没？我们爱骂就骂，我们爱讲就讲。可能长老说什么，连那个仇敌我们都不能去责备那个仇敌，连那个撒旦，连犹大叔怎么说？撒旦，耶稣责备你。我们不能开口去论断去批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大卫说我不愿意口舌犯罪，所以呢他说我连好话都不想说。大卫里面为了要避免，为了要勒住他的舌头，当他想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所以他就像马，你知道马为了不让马吃东西的时候，不让马吃草的时候，马是不是挂了一个啊绝环，台湾人叫做骨脆烂，就要把它套住不让它吃东西。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大卫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语，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所以呢他不想要来说这位神所受膏者的，他这一位扫罗对大卫不好的事，神会自己去解决，但是不是大卫用他自己人的方法。当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要试着要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犯罪了。所以呢第二节这里大卫说，我默默无声，我连好话也不出口。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做任何的表示，我不做任何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当他要开口一说话，他以为他要说好话。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说，哎呀算了我不说了，结果你就说好吧我就讲两句好话，结果你们出来的都没有好话，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太多的怒气，你的怒气就像一个汽水罐的里面的泡一样，然后呢你没开就好，就把它压住，把那个气压住，但是当那个罐子这样一开，噗啊，开罐然后一开不行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本来不犯罪就犯了一大堆罪。所以大卫很聪明，他说我连好话都不说。可怜的大卫，他就在讲，他说当我连好话都不说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怎么样，他在心里就在里面发热，他在默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多么的委屈，想到这个人何等的可恶，他里面越想越燃烧哈。所以呢他就说话了，不得了，他一说话的话呢，他整个里面呢怎么样，烈火燃烧，他再也受不了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家人们，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像大卫一样的痛苦，像大卫一样的被人家怎么样欺压，然后呢被人追杀？我想你们没有真的被追杀。阿兵举手啊，阿金曾经被追杀过。感谢主。哈啊，对对对，没有像大卫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信息里面看见，大卫本来是 很受委屈，大家大概很努力的为这个扫罗这样子征战，但是没想到扫罗所给他的就是以仇报怨，所以呢叫做恩将仇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说，一夜之间本来大卫是个很有名的英雄，但是因为大卫遭受到这个扫罗的嫉妒，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变成了一个通缉犯了。所以当他遭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里面所得着的就非常的伤心，非常的痛苦的待遇。你给出去的跟对方给你的是一个很不平衡的。所以呢，当大卫这么痛苦的被压的时候呢，怎么样，那个恶人却得意洋洋。所以诗篇37篇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不要为作恶的怎么样心怀不平，也不要为那行不义的怎么样生出嫉妒。所以37篇这个也是大卫所说的。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整个的社会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今天我们常常为那个怎么样恶人所做的，我们会怎么样心怀不平，然后呢我们为那行不义的，我们会非常非常的生气，特别我们这个选举刚刚过了，那这个选举刚过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事实上我们没有扫罗可以追杀我们，也没有什么人跟我们是真的是恩将仇报到这种地步，我们顶多人家多说我们背后两句难听的话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真的真的连一点耐力都没有。我都不晓得说当耶稣回来的时候要把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处理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好像都受不了，我们真的是像草莓族一样。你知道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选举就好了，我们在这个选举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已经看见，原来事实是这样子，原来社会所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舆论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用美国做例子就好了。你知道美国的昨天我就听他们在分享这件事情，他说其实美国所有的主要的那个媒体都是一面倒，好，包括 CNN 啊，包括很多都是一面倒，都是 Hillary， 什么都是民主党，他们家都是民主党，而且已经是想好了 98% 都是民主党，会非常好，而且一定会当选，什么都讲得非常好了。结果没想到选出来的时候，这个小兵他就Trump，然后他就当选了。所以很多人为这一件事情就心怀不平，就很多的生气。所以现在的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很多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我也很感谢神，当很多先知就是不断的在传递这个信息，特别那个 Lance Ninlo， 就是写那个七座山的那个作者，他开始得到神给他的启示。他说神启示他神在去年也对那个 John Paul Jack 说这个 Donald Trump 怎样怎样。那我以前对这个 Donald Trump 其实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对他的印象其实过去对他的认识非常非常的少。我就上一次讲过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为了从他身上学了一个英文字，就是婚前协议叫做 prenuptial agreement，那就是一个笑话。但是后来因为这么多的先知在讲这个 Donald Trump， 我才开始努力的去读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一些然后先知所说的话，那神怎么样来印证这一件事情。我是基于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 Hillary 跟那个Obama， 他里面的很多的理念跟神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比方他堕胎，他鼓励堕胎，连现在7个月、8个月他都说可以堕胎，只要剪一剪，叫做 partial abortion。这个是叫我整个的心就哇，这么可怕这样子。还有这个同性恋，还有很多他就是不合神心，包括这个同性要在一个同一个厕所里面，你可以想象你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进到那个厕所，然后呢你知道那个突然一个男的他也跑进来，而且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不管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自己都要面对这些。所以你会开始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我很感谢主，好像恶人可以越做越不好，那好像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充满了没有盼望这样。 特别我最近为台湾祷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们在几个月前的时候，我们又为台湾祷告，台湾选出一个民进党的总统叫蔡英文，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他祷告。最近台湾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在台湾真的是震天嘎响，什么，然后这就是急得不得了。那我们一直以为，哦，这一位总统他签署的就是说我们台湾可以帮助这个艾滋病犯，然后台湾呢也花很多钱让这些艾滋病犯可以得医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蔡总统是跟这个做药的何大一他们整个的药厂里面都是在做艾滋病的药。假如我们台湾今天那个同性恋合法，姑且不讲圣经不合神心意，很少的百分之比的人，然后竟然可以为了这么少的人的利益，然后要整个的国家来修改972这一条宪法，就是婚姻里面就是一夫一妻，然后婚姻里面就是很家庭的那个结构整个的瓦解，然后为了一点多个 percent 不到2% 的同性恋，为什么？原来是世界各地这些同性恋的那个团体，他们怎么样进入台湾，他们要用他们不法的手段，然后能够让台湾的同性恋合法。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合法？他们乃是很多的同性恋要进去台湾，可以 get married， 可以结婚，可以申请那些所有的福利。那背后是谁在掌权？背后是这些不法的人在掌权，包括总统他竟然去跟这些药厂的人都合伙。我开始里面非常的愤慨，我非常不能允许这些不法的事情然后来危害我们的下一代，来危害我们的国家。当我越读越多的时候，我里面一股大卫的那种怒火中烧。祝主牧师跟我讲说，啊，我看你回来好了。这是一个笑话没错，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大卫他看到这些恶人，然后呢竟然被欺压。那我们同样的，我们一生循规蹈矩，我们真的是为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为了三餐，我们怎么样努力的工作，我们缴上我们百姓的这些缴税，我们做当做的事，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想要把这些好的这些价值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现在竟然进来的这些不法的分子，然后来危害社会，来做这些不公平不公义，你说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一定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个家人，我们对这些，我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孩子，我也不在台湾，这个对我没有关系。假如台湾沦陷，下一个就澳门沦陷，假如是澳门沦陷，香港沦陷，假如香港沦陷，大陆沦陷，假如大陆沦陷，东南亚都沦陷。撒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然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样摧毁。我那时候根本看不到美国有盼望，当我看到 Hillary 所参议的连那个恐怖分子的头头都寄钱来帮他竞选的时候，我想我们完了，我想我们真的是完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用财团，他们用很多的钱，他们用很多的恶势力来掌控我们。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是活神，我相信我们的神仍然掌权。圣经告我们说，我们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现在很努力在为台湾祷告，我要看台湾神怎么样来施行拯救。今天台湾人要起来，今天可惜的是台湾的基督徒很少，今天可惜的是台湾人不懂得这背后的黑暗权势是仇敌在掌权。这些包括同运人士、同性恋人士都是被他们掌控了，世界各地的这些同运人士进到台湾，这个是才让我最难过、最伤心、最痛苦的地方。美国这一次川普之所以会赢，其实是很多这些基督徒一起起来，不管你是圣灵的，不管你是没有圣灵，你是传统的 Evangelical Church， 他们完全都起来。我昨天去参加一个 家人他五十周年的那个金婚纪念里面，他们在那边分享这次的选举的时候，我一直对这个主人说，你小心啊，他们这些人有没有信啊。他说你放心，不管他们有没有信，我今天一定要讲。我说嗯，好，你很勇敢。但是感谢主，他们在座的那些美国人很多，他说他们都是共和党。我说不是党，乃是要走在神的道路上。大卫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接下来他就对神说，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分享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大卫他的心呢，在神的面前看到恶人当道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但是他又不敢犯罪，得罪这位受膏者。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他突然里面有一个醒悟，他看到什么？他说人生都是虚幻的。他本来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愁苦，怒火在里面燃烧，看这些他看不下去。但是他后来领悟到一件事情，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岁数怎么样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的面前如同虚无。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的行动熟悉幻影，他们忙乱的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如将来归谁。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到当大卫被追杀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人生的本相。大卫觉得像他这样子的苦的日子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大卫就对主祷告说，主啊，求你明白的来指示我，到底我的生命终期是几何，我在这个我的生命里面终期是什么，我的岁数又几何。主啊，你让我知道，他说我是何等何等的脆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生命里面呢，最大的我们就是我们非常的生命的非常的脆弱。人生无常就表示什么？人很脆弱。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财富、你的地位怎么样？转眼成空。他大卫对神说，你让我的年日载如手掌，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你的手有多大？你的手大不大？只有五个指头之间，很小的。到底大卫在说什么？大卫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生苦短。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用什么来量这个？你假如你身上没有尺，假如你身上没有一个度量衡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都讲到手肘，肘是什么？就是这里到这里要量的，是不是？然后讲到手掌，就是你的手掌能够量多少。我记得我前妈妈他们，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用手在量，我不晓得他怎么量。所以呢，手掌在当时呢是度量衡里面测量长度一个很基本的工具，他用手来测量那个长度。圣经常常用手肘、用手腕，然后呢手肘来量九寸，你的手到这里是九寸，这个九寸不是我们的九寸。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手掌其实是我们量最小最短的。所以你打开你的手掌，你的五只指头一览无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我们的人生是屈指可数。真的，我假如你很年轻啊，假如你现在还是像我们的青年人这样，你会觉得我告诉你年老这样子的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就好像哎呀那个很久以后的事啦，牧师你不要告诉我，我人生正好完了，是不是？可是当你如果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这一个人走了，那一个人走了，这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一件你不会以为它会发生的。真的，当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个姐妹她得了那个 cancer， 我去服侍她，医生说她只有三个月的寿命。其实我不认识她，只是人家来告诉我说这个人有需要，所以呢借着祷告我就很努力的去服侍她。 虽然他只能活三个月，但是我们进去服侍他的时候，他那个人的寿命延长的差不多有五年的那一段时间。五年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都非常辛苦。我们不但去服侍他，他有三个小的，最小的小 baby 那时候才三岁，然后第二个大的是六岁，然后最大的女儿是十岁。十岁的女儿她没有办法接受妈妈这样生病，所以那个十岁的女儿很多的那个 rebellion， 常常跟妈妈从没有生妈妈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常常跟妈妈吵架。然后那个第二个女儿六岁那个呢，她反而就好像小妈妈，家里都是她在照顾，有时候我们看的会很心疼。然后最小的才幼儿园吧，但是呢怎么样，服侍了他五年他也走了。接下来我那时候真的，我服侍癌症病犯到一个地步，我跟神说，神啊，可不可以不要叫我服侍癌症病犯，因为癌症病犯的时候会让我整个的心就这样子被抽走。他假如去做 chemo 的时候，要走上去的时候就跟着他很紧张，上去做了 chemo 下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枯干的那个青菜，心里就很心疼。但是呢最后他还是走了。身边的几个，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他也是生了三个女儿，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他胃痛，一天到晚的胃痛。有一年暑假我不在的时候回来，他就告诉我说，我好高兴您回来，我差一点看不见你了。我讲的这些朋友都是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三十几岁结果就走了。有一件更悲惨的，就是有一个好朋友，他呢那天早上要送女儿去上学，还开开心心的出门，就回来就被绑架了。他也是我身边的好朋友，结果就被撕票，他也走了。这些事情一而再这样子连着几件一起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慌了。我的小儿科医生朋友，他的爸爸来探访他，来到这里跟他们住了，本来是要来住两三个月，就一来就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呢，他也没有机会回去了，他就走了。我们的这一群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没有办过丧礼，所以对我们来讲，办那个第一场丧礼很乱，也不会怎么做，很多事情都做错。现在我做牧师，我帮很多人主持丧礼，昨天在那边吃饭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年纪六七十岁的，他们就开始在谈丧礼。他问我说，要火葬呢，要土葬呢，要撒在地什么呢，那丧礼在哪里好呢？我就是静静的听。但是我回想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为我那个朋友的爸爸办那一场丧礼，真的是很潦草，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但是当我走过了人生的这么多这些忧伤，这些痛苦，这些你不能接受的，但是你必须要去接受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的人生就如同一声叹息。这个爸爸只是要来玩一下，竟然不能走，不能离开。好，我们的史师母的丈夫也是从香港要回纽约，飞机飞到这里的时候，在飞机上他疼痛的不得了，逼得不得不飞机下降，他后来也走了。当我一下子经历了这些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人生如同怎么样，夜间的一更天。你知道一更天有几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在睡觉的时候一下子你就睡过了。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生怎么样，稍纵即逝。大卫呢，他感受到人生如同虚幻。真的呢，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大卫所说的这些人生的苦短，我们更能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你的生命，你的每一分钟，你要怎么样把你的生命用在什么地方，你有决定权。你可以把你的人生拿去继续玩，连玩电动，你可以继续去挥霍，你可以继续去做你想要做。但是重点是，当有一天你回到神家的时候，你到底累积了什么？你积蓄了许多的财富，又怎么样呢？我刚讲那么多，我的朋友为什么被撕票？ 为什么会撕票？钱太多，仇敌也会选择性的，是不是？但是当一个人把这个今生当永生的时候，就很可怜了。大卫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五篇，这个大卫的诗里面有一个地方我每一次要分享没有机会，在第五节这里他有两个小小的字叫细拉。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特别在诗篇，我们知道诗篇不是用读的，诗篇乃是用唱的，把你心里的话唱出来。所以他在第五节，他常常在诗篇后面有两个字叫细拉。所以我一直想要解释，那我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我解释一下。你知道研究旧约的那些学者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叫细拉，细拉呢就如同呢你在诗歌你讲到那里，那你就停了，然后那个音乐一直回响，一直回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同你今天去听一个音乐会，然后那个唱的人唱到这里停了，但是那个音乐没有停。所以大卫用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方式里面来形容人生里面，他就一直唱，人生如同虚幻，虚幻，虚幻，虚幻。所以呢，这个虚幻，这个希拉，它的表达方式就是这样子。如同你在一个演奏大厅里面，你听到这个回声，当到这个诗人唱到说，人生在个人觉得最稳妥的时候，就全然是虚幻。所以他就顿时就停止了，整个的空间里面所听到就是这个回声。所以呢，当研究圣经的人这样说的时候呢，在什么地方高潮迭起的时候，希拉就出现了。就如同我们在唱京戏的时候，你在唱唱唱唱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舞场就出来了，演奏家就在那时候，演奏的音乐就进来了。我只是中间就插这个地方跟你们解释一下，有人问我什么叫细拉哈，所以呢他们唱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换气的时候，这些鼓啊锣啊一结束，然后这一个人就开始继续唱。所以他要用什么样方式来表达 doesn't matter。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世人行动如戏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谁来收取。所以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怎么样，实在如同怎么样泡影，只有白白的操劳，他们所得的积蓄不知将来落入谁家。我告诉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人生里面就是这样，你一直很努力，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你一直很努力，你一直很想要怎么样让你的生命，让你的财富也好，你的地位也好，因为你的努力怎么样能够非常的金碧辉煌，如同那个泡泡，你吹那个泡泡一起来的泡泡上面是不是有一层很光的光彩，七彩的光芒。所以你的人生可能就像那个七彩的光芒，但是这个七彩的光芒呢，这个泡泡呢怎样一破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好不好？我们思想大卫他讲的这一句话，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特别我在台湾长大，看到台湾那个什么我们有一个在敦化北路那个叫什么，有个 Kitty 大哥可以帮助我，有一个人叫林国厂，他们有饭店叫什么饭店啊，中泰宾馆哈，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因为我以前公司就在他们的隔壁哈，我们中午都在那边吃饭啊哈，整年都在他们那个地方活动。有一天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呢，他是泰国回来的华侨，他在台湾开那个饭店宾馆哈，然后他死了以后，你知道那个第二个太太，第三个太太，第几个太太，不晓得几个太太，所以大家为了争那个财产，都没有人愿意埋葬他，因为不可以，就是每一方都说，今天分不清楚的话，今天没有分到公平的话，这个死人不可以埋葬哈。那我想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好，我也看到另外那个王永庆他们也是，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家有好几个什么侯家几个。 他们怎么样，他们因为他们在世，他们很努力，然后他们很想要把他这些财富怎么样留给他的下一代，然后再留给他的下一代，然后再留给他下一代。当人看到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他来追求你的，他不是来追求你的友谊，他来追求你的乃是因为你有钱。所以这些人很容易就要堕落进入那个情感里面的那些混淆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妻子，有三个妻子，但是呢 nevertheless 等到他们走了，不但这个财产分不公平，而且他们的那些下一代拿了他们的这些上一代这些祖先留下来的财产，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经营他们。他们很想要能够把这些钱丢进去马上就会有回收，但是今天天底下有一件事情，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所以当他要用这种快速的投资的话，这个富二代他们就怎么样，一夜之间他们财产都没了。他们的投机不能帮他们赚取财富，因为他们投资不当的时候，一夜之间财富不见了。今天即便他们留住了他们娶的他们嫁的，我相信这些人都会经历一个怎么样，因为他把这些留给他们的孩子，假如你没有把生命的价值交给他们，假如你没有带着他们来认识这位耶稣真神，明白人生的真正价值，让他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这些金钱也好，你知道听了很多。那天我跟一个律师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有一家很大很大的财团，然后呢，他的儿子要娶媳妇的时候，这个家人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们就需要去律师那边 sign 一个叫 prenuptial agreement， 哈，我讲 trump 的这个单子，就是婚前要有一个协议。假如这个女的跟他们结婚多久，他们要离婚，她也可以分掉他们很大很大产业，是我们 local 一家很大的那个企业的那个的下一代。今天问题来了。他们怎么样，他们跟你的孩子结婚以后，你不知道当他们离婚的时候，这你的财产归谁。所以这里呢，大卫就讲出这样子的话，他们所得的积蓄不知道谁将来能够得到。所以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很努力的要去保有他们。第六节他说，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这个他们的上一代很努力的在赚钱，很努力的积攒财宝，但是积蓄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来收取。我刚刚讲的很够清楚了吧，我用的很清楚的例子，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即便呢他很努力的要保住他这些产业，但是当他的富二代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们的富二代不懂得真理，不懂得走在神的道路的时候，他们的财产将来要归谁。假如他们的祖先地下有知，假如他们的祖先知道他所留的这些会造成他走了以后这些子子孙孙这样子纷争，这样吵架，这样子告来告去，我想他们会觉得说，我不是留给他们祝福，我乃是留一个祸患给我的下一代。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会为这些事情非常的难过。假如他不懂得，他其实这些很努力赚钱的人，他们一生都没有怎么享受。我认识这一个林国昌啊，他真的，他每天中午他都吃一个叫 special lunch， 他常常都吃不到一个 special lunch。 我去他的店里，我吃一个 special lunch 台币100块，然后 A 的话是120，但是他都没有，他常常只有吃一碗面，我都担心他营养不良。而且他每天都只有穿一双球鞋，结果他死了，他留那么多的产业，然后还一直这样子逆墙啊，吵架啊，还要不能埋葬啊。我心里在想说，林伯伯你好可怜啊。这是人的问题。好，所以人生都是怎么样，虚幻。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怎么样明白这些我们的人生，然后呢我们还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接下来 大卫怎么说？大卫呢，他就开始他的心转向神了。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这一句话，大卫是一个很觉醒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话。今天在座的家人，如果你还不懂得，不认识你人生的真相是转眼成空，你假如还不知道你活着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千万不要用很消极的想到你的人生没有盼望，你要很积极的想到你的人生其实是有盼望的。是什么盼望？你要对神说，神啊，我的指望怎么样？在乎你。好，对你旁边的人说，神啊，我的指望在乎你。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哈。大卫当他认识到人生的真相真是转眼成空，他知道大卫他的心就转向了神，他就对神说，神啊，我的指望在乎你。这是大卫一个非常深切的觉醒。大卫呢，他知道他再不这样子觉悟，他对神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只有看到我们的人生无常，我们不能只有看到这些负面的，更重要我们乃是要看到人的短暂，人的有限，但是神怎么样？神是无限的，神是永恒的，神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认清楚他有福的人生是神不看为有罪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呢，同样的，今天大卫仍然用这一句话，他说神不看为有罪，赦免其过人，这人就有福了。所以当卫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他对神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遗忘人的羞辱。其实神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就讲到他，大卫当时他怎么样，他在他的儿子，你知道他的儿子那个亚沙龙要篡位，亚沙龙要夺这个大卫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就起来追杀这个大卫。所以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很苦啊，你自己的儿子要杀你，你苦不苦啊？刚刚讲那些有钱的人，那些儿子不埋葬他，今天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儿子竟然要篡位，然后要夺取他的王位的时候，那就起来追杀这个大卫。所以大卫非常痛苦。那大卫在很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示美，那个示美呢，他在路上一边走路的时候就一边骂大卫，他说，你是流人血的，你今天杀害了扫罗一家，你害死了他们，所以你今天就遭到你的儿子这样子来报应你。示美一边讲一边捡那个石头丢大卫。大卫他说，那时候有一位他的大将军叫亚比塞，亚比塞就看到那个示美这样骂大卫，他就跟大卫说，这只死狗你让我去杀了他吧，我帮你解决了他呢，我帮你收拾他吧。你知道大卫怎么说？大卫就告诉这个亚比塞，他说怎么样，你不要，你说或者神应借着他来咒骂我，因为他咒骂我，神就会怜悯我。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里，大卫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当他经过这些厄运，这些苦难，这些困难的时候，他可以体会到一件事，大卫看见说，这些事情若不是出于神的，就不会发生。他说，神若不允许，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今天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的时候，神是不是要借着这个人来骂我的时候，让神可以怜悯我？亲爱的家人，好不好，我们信息停在这里，我们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今天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里，今天你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你有什么的困难，有些人跟你怎么样不合，有些人给你找麻烦，你要不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借着这些困难，你借着这些苦难，你是不是在对我说什么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像大卫，不要先骂人，不要先抱怨， 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些事是不是出于你？今天若不神允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今天若是你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我就怎么样？圣经告诉你说，我就默然不语。你可以默然不语吗？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今天常常属肉体，问题一来的时候，你就肉体就出面了，你的魂就出面了，你的怒气就来了，你就先生气，你就先抱怨。今天很重要，透过大卫的这个信息里面，当你碰到困难，我们是不是先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这些苦难是不是神要借着这个苦难带给我什么样的医治。然后呢，我们也常常说，苦难其实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苦难要成为化妆的祝福。苦难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这是大卫的经历，也是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大卫看到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他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救我脱离我一切的怎么样，我的过犯。大卫首先检讨他在他生命中他犯了什么罪。我们愿不愿意像大卫一样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来看看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接下来大卫说，求主怎么样留心听我的呼求。诗篇39篇12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大卫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呼求神。我们一起来读经文。12节，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泪主一样，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未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卫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呢，大卫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他，求神让他能够透过他的呼求，神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来垂听他的祷告。大卫在他人生的最困难的时候，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听从大卫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今天我们也是，今天我们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来呼求，我们求神自己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碰到这些困难，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碰到这些很不让我们很不能接受的事，但是这些事情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祈求，让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宽容我们。但是今天重要的问题是，你可以谦卑的放下你自己，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站在你当站的位置，对神说，神啊，你垂听我的祷告。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做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为这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困难，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让我们的心看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转向神，而不是逃离神。我们最大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第二我们用我们的怒气，第三我们离开神。我们会说，神啊，我这样子跟着你，我这样子尽心，我这样子的尽力，你为什么没有帮我 take care 所有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今天有一些人，他常常会觉得我为你付出很多，他们常常会跟神说，神啊，我为你付出很多，可是你却没有在我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今天不是的，大卫呢，他今天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他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抱怨，他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自己来释放，自己来医治。好不好，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来祷告。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的指望在乎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祷告当中，求神自己来医治，然后来除去我们生命当中大卫里面有很多的委屈。但是大卫呢，他不是离开神，他乃是选择转向神。主啊，我们要说，当我们的生命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说，主啊，我的指望在乎你。主啊，感谢你。主啊，你特别今天把这样子的信息，主啊，在这个年终的时候，你要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们知道，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说，耶和华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无常，如同虚幻。主啊，你也看见我们的岁数短少，但是主啊，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盼望。主啊，我们特别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当今天诗歌在敬拜的时候，你感受到你的心灵里面有极深的，你需要被神的爱来触摸，你的心灵里面也需要你身体上的病痛，需要神自己来医治你，或者你是在跟人的人际关系里面，有些人如同扫罗对待大卫，今天你是不是觉得你深深的受到很多很多的委屈？大卫怎么样走过来，借着今天诗篇39篇的信息，他要我们从他的例子里面，我们来学习功课，我们怎样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乃是我们的心就转向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们有这些需要的，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你的受伤，神完全都知道，完全都知道。让我们学习像大卫一样，当示每这样子咒骂大卫冤枉他的时候，大卫仍然说，因为示每这样子咒诅我，我宁可神来怜悯。因为大卫知道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大卫知道我们的神，当你回转归向他，你翻转，你回到他的面前，不管发生什么事，神要负责你一生的责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祷告。主啊，我把我心中的那个疼痛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你深知我所行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所受的委屈，我在人前所遭受到的羞辱。主啊，就像大示每这样子骂大卫，所以大卫在这些以往人面前就遭受了羞辱。但是主，你今天就对大卫的心说话，你自己亲自来怜悯他。虽然示每这样子来伤害大卫，但是我们确信大卫在他人生别的地方是得罪你的。因为我们知道，神你若纠察重罪，我们又有谁可以站立得住呢？主啊，我们宁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向你悔改，主啊，我们祷告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做那个医治的工作，医治的工作，即便这些厄运，这些困难，主啊，你要带下医治。主啊，你说这些事情若不神允许，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主你怎么样，你一定会负责一切的责任。我们在你的面前默然不语。主啊，我们不以口舌来犯罪。主啊，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的口来祷告，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过去我们犯罪，我们抱怨，我们得罪你，我们伤害人，今天我们也祷告羔羊宝血亲自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好叫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能够站立。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大小问题，主啊，我们身体上的健康，主啊，我们也祷告，主啊，你让我们借着天天的祷告，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仇敌的手中可以得释放，主啊，得医治。谢谢主，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